前面还有些位置，要不要后面的椅子拿掉两排？好吧，那么到前面来，还是说十班还没有入座？十班尽量都入座的话。好，我们今天要靠主的恩典，我们再来思想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主人跟仆人的教导。我们已经提过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里面都讲到了三种人伦之间的关系，讲到了父母、儿女、夫妻以及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在以弗所书讲到这些人际关系之前，先讲到了神永远的旨意，神终极的旨意是什么。接下来讲到我们个人在活在神面前要有怎么样的光景。当把这些保罗用了五章半的圣经把这些都阐述清楚以后，他很实际的进入到了我们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每天生活中接触的夫妻关系、父母儿女的关系以及主人仆人的关系。在前两个关系，夫妻关系跟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中间，不但会掺进有一些利害得失的关系，所以还容易办，因为我们中间的相爱、中间的冲突，想一想一家人嘛，那么能够忍耐、能够饶恕也就过去了。可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主人和仆人的这个关系，和前面两种关系有一个最基本的不同，那就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掺进了得失利害的关系。所以我们怎么来面对这种关系？我一再的说过，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是只讲天上的东西，它关于我们每天日常生活里面有许多实际的教导。因此在主人跟仆人的这个关系里头，我们知道必须要把怎么样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这个教训应用，随时的应用出来，才能够解决我们主人跟仆人职场里面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虽然我知道林弟兄已经稍微把这一段的经文讲过，不过我想靠主的恩典，我们说过同样的信息、同样的经文，我们可以有两三个人不同的人的体会来讲，可以更深入。我今天在分享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在前三个礼拜正好到中国大陆去了一趟，我也感谢神，本来在出发以前我就应该是照着我安排的进度，我回来就应该讲这篇信息。而我这一次出门的时候，在沿途上面这一次的宣教有一个最大的不同，跟以往虽然以往也做过，不过这一次特别的不同是我到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里面我花了四天的时间，有一天，第一天是跟所有的他的那个我们一位弟兄的他的十几个所谓老总阶级的，什么黄总啊、田总啊、黄董啊、张厂长啊，都是这些总字辈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因为他深深的对这些总字辈的人有个负担，这些总字辈的人是他从大学毕业以后曾经一起创业，那么到了今天个人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些人里面某某是离了两次婚， 抹一抹的是筹了，每天常常在筹那个资金，一下子一个礼拜里面要筹齐1500万，都筹不齐，都快跳楼的。他感到他的这些曾经跟他年轻的时候一起奋斗，或许今天在事业上在人看的很有成就的人的身上，他们生命里面缺乏了一种东西。其中有一位叫做张总，这个我不知道名字，我就是张总、田总那个什么总。这个张总呢，才50岁左右，是个女的，已经是满身是病。她现在以前赚的钱，现在要做的就是每天去看病，所以而且身上到处都是开光的东西，开光的手镯、开光的这个东西。那么一直到前一个月的时候，他突然跟这个弟兄说：“我想放弃这些我所信的这些东西，他们这几十年来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他是因着这样的机会，让我有一天的时间。等一下我们信息结束的时候，我稍微放两张的幻灯片，你们可以大概看到那种我跟他们一起聚会的光景。这是一种人。另外第二天呢，却是跟一个公司里面的20多岁、30岁的20-30个员工在一起。这些员工都是这个公司里面最他们看好的、有希望的下一代的接班人，所以他们这位弟兄希望我能够跟这些员工里面及早的把怎么样人生的意义，还有我们对于婚姻、家庭、儿童、孩童，都能够有一些关于圣经的教导，能够借着这样来传福音。所以我有一天也是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些事情、这些观念，正好神就预备了这样的材料。所以我们现在看两段的经文，主人跟仆人的经文。在以弗所书里面第6章第5节到第9节，翻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好，我们暂时停在这里。你发现圣经的观念在讲到夫妻中间的时候，也不是只有两个人中间的关系。我们说过，夫妻的关系要好，必须要有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是谁啊？孩子吗？我想不是。有时候夫妻中间插入这个孩子成为你们的第三者的话，就出问题啊。夫妻中间关系要能够对，以弗所书说要像基督爱妻子，为基督爱教会，丈夫也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我们看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就像教会要顺服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夫妻关系里面有第三者，我们要基督徒的婚姻观里面必须考虑，不能够忽略主神跟每个人，尤其年纪，我们夫妻中间的关系，父母跟子女也是一样，子女要孝敬父母，按照主的话、主的诫命，要尊敬我们的父母。神说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要蒙福。父母要在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儿女。所以我们看到父母儿女也是有第三者，就是耶稣神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呢， 更是讲到了我们中间必须有神。你看他这里讲到仆人要听从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谁一样，基督一样。那么主人也要对不可以偏待这些仆人。我们等一下还会看到，这里也讲到说我们不能够威吓他们，正如我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在主人仆人的关系里面，尤其是基督徒的老板们，今天我们中间，我想我们教会有几位，也神也给我们恩典，有几位弟兄，你们都在教会里面，那你们在你们的公司里面也职位也做得很需要，有许多的人需要受你的管理。所以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管理不是用我们做老板的这个威风来管他们，我们乃是要想到我们同样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不但在教会里面我们侍奉主，在我们的职场上我们也侍奉主。所以我们继续再来看哥罗西书第三章22-25节，同样类似的经文，保罗在哥罗西书又讲了一遍，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枝叶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必不偏待人。第四章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相类似的教训，首先我们看这一段经文里面，这两段经文我们合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要思想经文里面的意思。第一个方面讲到职场是使我们学习谦卑的地方。神为什么要安排我们在工作的场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基层干起，我们都要服在人的权柄底下，要学习顺服的功课。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我们不可以顶撞他。所以第一个讲到，我们基本上神在我们职业场所里面，不但借着这个工作给我们养生的资源来源，而且更重要的要学习顺服的功课。许多人做仆人的，我们做仆人的有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说工作既然是为了生活，只要过得去就好了，马马虎虎算了，不必太认真，对不对？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哎呀，我每天去混一下，混8个钟头走了就算了，这是不对的。这观念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样观念，叫你去公司里面去混，是随便拿个薪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每一个岗位上面，我们都要追求卓越，让人看出我们的好见证来。另外，我们做主人的，做老板的，我们也常常有个心态，认为公司是我辛苦创立的，所以我给你们恩典，每个人你们今天全家有饭吃都是我给你的恩典，所以你们必须凡事听我。所以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观念。当你做一个老板的时候，你用这个心态来看你的员工，你永远不会得到神的祝福。虽然你在人看来你可能压榨员工，你苦待员工，你员工不敢顶你，你好像有一些财富，有些规模，但是迟早是你内心里面不平安，人际关系里面的冲突，你看到你的员工活得不快乐，他们来工作没有前途，没有进取心，没有自发力，我想这个老板不会喜乐。所以我们看到职场 第一个要我们学习的是要我们学习谦卑顺服。但是我们注意到这里，我们讲到说，刚刚我们在以弗所书说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我们只有一位主在天上，我们都要听从我们属天的父亲，我们听从神的教导，那个不是我们肉身的主人，那是看不见的，是永远的，是我们属灵的主人。我们今天讲到肉身的主人，我们正确的用仆人的心态来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最基本的关系，我们都大部分的人是活在仆人的光景，虽然你做主人，你还是在别人的下面。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事啊，常常会变化的。我们今天就在你可以顺服，你在服在别人的底下的时候，你赶快学习顺服的功课。因为有一天很稀奇，当你没有学好顺服的功课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做一个好的主人。我记得我在职场上面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我曾经在一个我的领导下面做了差不多，我跟他共事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那几年的时间，我觉得我是非常的受苦待，我自己觉得我是很受苦待，被他无理的要求，被他的冷嘲热讽。可是事情很幽默，在我工作了一段，在我快要离开那个公司前，突然有个机会，就是我如果继续做下去的话，我是要变做他的老板。所以这个事情很奇怪，就是后来有一个 offer， 我不讲那些事情，有一个另外的公司找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要我去负责那个产品的时候，我就变做他的老板。所以这个我们要顺服，这个我们今天作为主仆的关系是短暂多变的。你不要说你为你自己目前的光景在某一个人的权下或者二代下，你太悲观，也不是说纯报复的心，说有一天你看看我来整你，换我来整你，不是。我这里要提的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你做主人的，你也不要永远以为你就是吃定他了，你要小心。有一天他可能变作你的主人，那我今天做仆人的，我就要存心顺服，用这个时候来感谢神我感谢神透过我的老板给我许多的学习的机会和恩典。但是在这一点职场上面，我说过第一点要我们学习的重点是顺服。当我们这是在我们讲这几种人际关系的时候，以弗所书第5:20那里说，你们要彼此顺服。保罗是用这一句话开始为前提，然后开始讲到夫妻中间的彼此顺服，父母孩子中间的彼此顺服，主人仆人中间的彼此顺服。所以顺服这个功课在神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类的堕落就是起于不顺服，不顺服神的话。灵界里面的堕落，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他从一个天使长，一个服役的天使，他会变成抵挡神的，就是他心里面至高，他要在神之上，他不顺服，骄傲，这是我们人类灵界堕落的开始。可是神怎么恢复我们这些关系呢？也是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顺服在神的眼光里面占着何等重要的分量。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你们看得到的话，我们把它这两段经文读一读。罗马书13:1这里怎么说的？来，因为权柄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不但是讲到政府跟我们的关系，这也讲到我们职场上的关系。彼得前书第2:13-19，来， 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以借着自由遮盖苦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主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所以你看到，你对于这个老板，他说这就是这个乖僻的也要顺服。这个老板很怪啊，连这个甚至有一些制度，政府的制度有些不合理，你觉得不合常理。圣经里面一再的教导我们要顺服，顺服是一种心态。我这里简单的讲一讲，顺从是一种行动，顺服是一种心态。当彼得被抓到官府的时候，初期教会的这些传道们，他们被官府说不可以传福音，你们不可以再传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彼得和其他的门徒们，他们说顺从神乃是应该的。我们你到底我要顺从人的，你叫我不要传福音，还是我应该传福音？所以他说我应该要顺从神，可是我也顺服你政府的权柄。如果你觉得我错了，你把我抓去关，那么我愿意接受这样的处置。所以弟兄姊妹，常常我们在有一些的观点上面，我们知道顺从跟顺服是有不一样的。当我们任何的命令是与道德性有关，是影响到我们与神的教训有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顺从，我们不应该落入那个犯罪得罪神的光景。可是因着我遵行神的旨意，我要付出代价，接受一个老板、一个公司甚至一个政府对我的处罚的时候，我想在心态上面我们仍然要遵守那个法律。所以引用这个，我就想到了林弟兄在讲这篇信息的时候，他回来也是分享他的宣教。他讲到有一个教会跟着政府对着来，其实这个细节很复杂，因为我去我也了解，但是在我的理解里面，有一些的执法人员他们有他们的难处。可是教会里面，你如果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你的有一些范围之内你可以聚集的时候，我个人也是同意林弟兄的看法，我们就不要去拔老虎的胡子。你应该在你神给你的范围之内，有30个人50个人我们就可以聚集的话，我们不要用那些世俗的观念，一定要搞到上千人，一定要搞什么场面，我们才算是一个为主在这个地方做见证。这不是圣经的教导。初期教会里面的使徒们，他们就是一群一群在家里面，在那个环境下，他们可以躲着聚会，你不需要去抗争。所以这里讲到神用不同的权柄对我们有双重的目的，一方面是保护我们，一方面也是对付我们肉体的骄傲。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说，君王神所立定的君王，他们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是为着保护我们，他们是为着罚那些恶者，是奖励那些为善的话，我们理当要顺服他们。这个顺服不在乎那个你的老板是一个 道德完全标准的人，或者你今天执行政府里面所设下的权柄，比如说学校里面的老师，我们学生在学校就要顺从老师，这是理所当然的。不管这个老师他的私生活有多好多坏，可是他站在课堂上里面，学校政府给他的那个职责，他要维持课堂的秩序，他要教导的时候，我们就是要顺从他。他不对的地方，在课堂里面有乱来的地方，自然有他的权柄对付他。我们今天在马路上碰到警察指挥交通的时候，他告诉你红灯不能走，你不能说你的私生活太糟糕，我就不顺服你。这不是警察在那个时候，他是执行政府所负责的给他的权柄。所以我们这个要分清楚，我们要分清楚，我们不顺从他们的行为，但是我们要顺服在他后面的那个权柄。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旷野的时候，有许多的人，甚至他的兄弟，他的同工们毁谤他的时候，神自己出来伸冤，为摩西伸冤。当大卫逃避扫罗的追杀的时候，扫罗已经堕落了，神已经废掉他了，可是大卫说，我万不敢动手来伤害，来杀这个神所高立的一个仆人。所以我们在顺服的方面，我们先要知道，不是我跟人的关系，乃是我跟神的关系。我们先把我们的权利放下，我们的理由放下。当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祷告神一定垂听，神在适当的时机一定挪去你的这个重担。我们相信神做的比我们做的更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讲到了职场是一个使我们学习顺服的地方。我们是不是在职场上有听从我们肉身的主人？我们是不是在哪一个方面？今天我想我们讲信息的时候，我们同时我每一段里面都有一个反思的题目，你自己想想看，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我盼望神给你力量，给你能力，能够来改正。第二方面，职场是个操练信实的地方。我们在经文里面读到说，我们要用诚实的心侍奉，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乃是要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提多书的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说，我们做仆人的不可以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都能够尊荣我们主神的救主的道。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在职场上面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是不是表里合一。这里讲到的是说要用诚实的心，说的和做的是一致。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员工也很容易落在一些讲闲话的光景里面。我们跟我们同事们一起在老板的背后骂他，讲他的闲话，讥笑他，挑剔那个权柄的错，这都不是诚实的心。尤其是当老板出现的时候，你就是一个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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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什么都是规规矩矩。当老板一走的时候，你马上讥笑他，跟别人就骂他，这都不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态度。因为这些隐藏的事迟早都要显明的，我们要小心。真的，你不要以为你今天跟你的同事在一起抱怨你的老板，老板不知道。我跟你讲，老板有时候都有千里耳的，顺风耳的，千里眼的， you will be surprised。 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就应该在他的职场，在做人的方面，他都要养成一个知道，我们做的不是在表面上讨人的喜欢，而是都是对着神来做的。我看到一个一则的短文，讲到有一位留学生，他到欧洲去读书打工， 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得到了博士的学位。在欧洲，你们到过欧洲坐那些地铁公车的系统的时候，你就知道，当我第一次到我在德国坐那个地铁系统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没有收票员的，自己买了票自己就进去。那么我就很奇怪，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没有什么什么用刷卡，你就是买了张票，也没有说你要用这个票他以那个门才能开进去。你拿了票你就随时带在身上，你就坐车到处旅行。可是你就不要被查票的查到，就你如果不买票你一样可以进去，你如果被查到的话他要罚你很重。那查到的比例有多少呢？有这一个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他到了欧洲的时候他就开始坐在那里算，他说我这个被查到的比例少于1%，因为这每天来来往往，我每天坐这么多站啊，上上下下，我被查到的比例太少了，何况我在这里可能要待5-6年读书，如果我算一算这个我能够省多少车票费的话，他心里面就非常的愉快。于是他就决定他就不买票啊，被罚也就罚了，因为他我只要每天来来回回，我只要被抓到一次，我罚那个倍数也不是说大到哪里去，所以他觉得他还是划算。等到他毕业的时候去找工作，他非常聪明，奇怪，他去面谈了5-6个公司，每一个公司前面谈的印象都很好，可是等到最后到第二个 interview， 就第二次再谈要面谈要做决定的时候，每一个公司到最后都说等我再去查查一些资料然后再回复你的时候都结束，都告诉他对不起，我们另外找人。他最后他憋不住了，他就问他最后那个公司的人，他说为什么你们看我的资历这么多，我做的跟你们都有相关，为什么你们不雇用我？你们到底查出了我什么东西？结果这个回答是说，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发现你到德国的时候第一年第两三个月你坐车子被查票员查到没有买票。他说那一次你的理由是你不明白不熟悉这个我们公共设施的系统，那么我们接受你这个说法。可是到第二年跟第四年的时候，你又分别2次被逮到，那个时候你没有再有什么理由可以说你不明白我们国家的公共设施的系统。所以我奉劝你年轻人，就是你今天会在这些事情上人看不到的地方，你没有用一个诚实的心来做，你在我们的公司里面也可能做一些对我们不利的东西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职场是一个让我们操练我们信实的地方，不是只在人看得到的，我们要从心里面来顺服主。那么就算主人你的老板也是基督徒，我们做仆人的也不可以浑水摸鱼，我们仍然要认真的办事。做错事的时候你必须接受的惩罚也要虚心的接受。我们要有一个最基本的认识，有时候我们这些员工的，我们会去挑我们的老板，我们说我们的老板也是基督徒啊，我也是基督徒，他也是基督徒，他为什么在这件事情上就不能够放我一马，给我松一点呢？其实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真的公司要分明，当你的老板他也是拿人家的薪水，或者他也是自己创业的时候，他也是以这个公司盈利为目标为方针的，你要清楚这个。他可以在一些事情上面帮助你，可是当你犯错的时候他必须处理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啊，他也是基督徒，他就不应该，他应该放我一马。我曾经知道有一个员工，他每次在他的公司里面常常犯错啊，贴错标签啊，卖东西卖便宜啦，卖错啦，看错了那个 样品的这个产品的价钱，所以这个老板忍无可忍，一再的规劝，只好把他调部门，再调部门，到最后请他走路。所以这个员工就很抱怨，我的老板怎么对我，对我们这么苛，也不照顾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的。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一个公司里面，我们不能够做仆人的，你不能够忠心的来办事，你一直给你机会，你不学好，做主人的基督徒，他也非常的为难，所以我们彼此要能够体谅。第三个方面，讲到职场是侍奉神的地方，必须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这里讲到的这些甘心服侍、甘心的侍奉，不是指的教会的，当然教会也包括在里面。当我们在职场上来做事的时候，我们如果不甘心侍奉，我们总是做给人家看，应付人家的话，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勉励你真的学不到真正的功夫。有时候你在职场上，你认为你去偷窃别人的，你去占别人的功劳，这个迟早会成为你的弱点，这会你在那里是浪费你的生命。就像好像学生为了应付父母而去考试，我们申请学校也是为了应付父母的话，如果我们做子女的是这样的话，这些成就你就算拿到了，不是成为你真正里面能够，你没有看到这个职位给你的益处。我们的就算你在职场里面你受到了别人的排挤，可是我们要很清楚知道，你的本事别人没有办法偷走，你尽量的做你应该做的，那么当有一天机会来的时候，你里面真正的能力迟早一定会显出来的。那么我们讲到这个主人仆人甘心侍奉的原则的话，不但在职业场合上，我们连我们自己教会生活里面也是同样的可以应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我们很多时候不是出于甘心的，我们期盼望人家看到我们，我们期盼有人来夸奖我们，所以当我们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不是我们就会失望，我们就是会埋怨，我们就会愤怒。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说，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都是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有位弟兄曾经来过我们中间做见证，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还有没有人记得，他在国内教会侍奉的时候，不是国内，他到了美国侍奉，他曾经在国内做传道人，他有机会的到美国，到了San Jose， 到了加州的矽谷，在那边有短暂的时间，有5年的时间，他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那么他就发现那些高科技的这些员工们都很忙，每天上班都上得很晚，所以呢，他为了鼓励弟兄姊妹们礼拜五能够下了班能够到他家里来，他能够带他们查经，所以他就为他们预备了晚餐，他希望这些员工下班就可以直接来，不要再跑回去在路上堵车。所以他最拿手的一道菜就是牛腩炖萝卜。那么他就在分享的时候就说，每一次他做得很好，所以弟兄姊妹很喜欢吃他这一道菜，可是呢，他们大部分来的呢，就是来吃饭的。你问他圣经，他都不懂，回去也不念。可是礼拜五就是来吃饭，而且有时候到礼拜五3点钟就会打电话来问他说：“哎，某某弟兄，今天晚上有没有牛腩跟这个萝卜？”所以他在预备那个饭菜的时候，他就讲了很有意思。他说他那一刀一刀剁下去的时候，他就骂。从心里嘛，你们就知道吃牛腩萝卜，就是不读神的话，所以他就服侍的就很生气。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会落到这样的光景， 真的我们好像在服侍，可是我们不是甘心乐意，我们不是甘心乐意，我们就失去了我们那个服侍中的喜乐，看到了那个奖赏。尤其我们这里说甘心乐意，是不是服侍人，是我们诚实的心，像是给主做的。我现在要请问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带到我们的教会里面服侍的光景，今天我好像还没有看到迟到的人现在跑上去，你们在楼上的人，你们要晚迟到进来我都看得清清楚楚啊。不过今天好像都还好 OK， 进场的都是一样。为什么你要迟到？你迟到是得罪谁呢？可能你对我来讲，对金弟兄来讲可能不是，你对招待的弟兄来讲也不是，你真正的无所谓的来参加聚会，你无所谓的在那里做一些事情。我觉得我们这些都是在主的面前，我们要知道我们有一位主在天上看我们的。因此约瑟，你看约瑟就是有这样心态，当他在人世间遭受到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他的主人没有错怪他，他对人有恩，人家忘记他，他的弟兄出卖他，到时候他都怎么样说呢？他说这不是你们做的，乃是神所允许的，神是借着我被卖到埃及，乃是在你们前面开路。所以你看到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我们里面的苦毒，我们里面的委屈就会摆下来。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在这个主仆关系里面的这个原则，职场是一个侍奉神的地方，何况我们教会呢？在教会里面更是直接的服侍弟兄姊妹。当我们需要弟兄姊妹需要我们给一个 ride 的时候，需要给一个车位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探望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一个喜乐的心，我们愿意服侍的心，不要我们去服侍人反而让别人也觉得很受委屈。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在神面前学的。第四方面，职场是个得赏赐的地方。这里说每一个人都要从主那里得到赏赐，而且行不义的必定受到报应。这里得赏赐不只仅指到我们年底拿红包拿红利说的，会有，当我们表现好，公司赚钱，老板又够意思的话，我们年底会拿到红包，拿到几个红利。可是我们要知道，还是说我们的眼光不要老是在定在那个物质的身上，我们对于所有的权柄上面的要求，甚至有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我们都要知道这是使我们得赏赐的机会。我怎么说呢？比如说圣经里面的原则都是这样说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那个但以理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当他的主人要求他们这几个少年人都去吃拜偶像的东西，这里但以理他很清楚知道他是神的选民，他到底要顺从他的主人说的呢，还是不要？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起看到，当但以理他就跟那个他的主人说，能不能允许我有十天我不吃你们拜偶像的东西，这些外邦人的食物，让我试着只吃蔬菜，只喝水，然后你要求的标准，你们希望把我养十天以后把我养得白白胖胖，让我能够在王的面前侍奉。可是我现在提出一个建议，你要不要试试，让我试试看，我不沾那个拜偶像的东西，十天以后你来看看我是不是还能够合你的标准。所以当但以理他是顺从，他没有顺从他的主人给他的这些去沾偶像的东西，可是他心里面是顺服，他服在他的主人权柄底下，他跟他的权柄跟他的主人好好的讲，而且在他的困境中他提出了另外的想法构想， 因此他的主人因着他的这个态度就给他机会，结果但以理跟他的同伴们，他们在十天以后，他们长得容貌发光，他们吃的没有吃拜偶像的物，反而能够达到这个他的这个主人的要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每一个在我们权柄人家对我们的要求底下，我们都在可以在这些矛盾跟冲突里面，我们可以刺激我们找到一条出路，甚至我们存着一个顺服的心来等待的时候。我记得曾经在我们中间有弟兄做见证，他说他的公司改组的时候，他本来用一个秘书用得很习惯，所以他很多的事情像这些 PowerPoint 什么，他们公司要做 presentation 要做讲解的时候，他都是秘书帮他做。后来公司变动了，秘书不见了，秘书调走了，变成他一个人，换了老板的时候，他本来这个老板就特别希望他能够用一些图表来表现，可是他以前都是找秘书做，他不会做，所以慢慢的这个老板就觉得就不重用他，那么他就被摆在一个角落里头，摆在一个办公室的角落，他心里面很受压。可是后来他就在想，我每天在这里混日子，我在这里唉声叹气，还不如我用这个时间，我就好好的把我该学的东西学起来。所以他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他就开始去学秘书所做的工作。结果没想到隔几个月以后，有一次老板告诉他说，诶，这一次有一个机会到新加坡去，你能不能去那里去做一个说明会。结果他去那里，他把他的结果去那里展的说明会的结果回来报告的时候，他漂漂亮亮的做出了很多的图表异动，他老板一看，哇，非常的印象深刻，所以慢慢的就把机会再给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是会有短暂的，有时候会有一些难处，我们心里面觉得委屈，可是你是不是把这个难处当作一个机会，你是不是用着这个正面的眼光来看，这是可以让你磨练，让你再一次把这些本领都培养出来的机会。不要老是在那里讲，我常常有时候我会很稀奇，有些人说啊，我的工作实在是说是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同样的事情太乏味。其实你在乏味里面，你可以自己去跟相关的东西，你都可以去找出事情来做的。所以一个真正能够得到老板赏识的员工，不是他叫你说一你就做一的，乃是他讲了一点原则的时候，你能够有你的动力，你能够替老板想出一个更他没有想到的一个计划方案，你能够提出来，让你的主人看到你是甘心乐意主动的来侍奉。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是一样，我非常感谢神，在我这不在的三个礼拜的时候，我在外面突然看了电子邮件，说这里竟然下大雪。这是我到美国三十多年来，我从来没有碰过在十月底下大雪。而听说你们在这边，也蛮精彩的啊。这个，所以后来我就在想，哎呀，这些事情那天怎么？我一看，从礼拜五，我不是每个地方都能够看到电子邮件，我看到的时候已经过了，这个事情过了。我就发现礼拜五就有弟兄就发出电子邮件说，可能会有什么情况，那么各个小组长关怀小组就通知组员，然后到了事情礼拜天停掉的时候，下面又树倒了，又怎么弄了，又淹水了，又什么啊，好几位弟兄就彼此把这个我们教会受损的地方怎么跟保险公司联络，怎么样修理，怎么样，通通弟兄姊妹都分担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让我得安慰的，我非常赞美主的。因为我真的对不起，我这样讲，我都很希望说我离开的时候多一点状况发生，这样子才看到说这个教会不是非要你金海在这里，你知道吗？有你没有你是没有差的。这里弟兄姊妹是团体的侍奉，每一个人都是自动自发的， 而且你回来看到弟兄姊妹更好，没有你在可能还更好。所以这种心态，我希望整个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是对神负责的，都是对神负责的，不是要有一个人看着你，你非要别人某一个人在这里来夸奖你的，没有的。所以感谢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第五点，职场是个感恩的地方，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样，所以不要威吓他们，不要吓他们，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感恩。所以我曾经说过，我到耶鲁大学传福音回来的时候，那个40几岁的那个实验室的老板，他告诉我他心态上的改变。他手下有十个叫做 postdoctor， 叫什么，就是读完博士后的研究生还有教授，他做心脏血管的研究。他以往就是进去每次就是把他的员工臭骂一顿，你这个没做好，那个没做好，搞得每一个员工都怕被他辞掉。等到他听了福音以后，他知道说他必须活出一个叫恩典显大的一个人生观。他自己觉得他后来真的被神开启，他知道他今天有这样的位分，难道不是都是神给的恩典吗？所以他整个心态改变。他说每天早上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十个人的名单放在桌子上，他就为他们每一个人想到他们的好处。今天我要称赞这一个人什么事，我要赞美他做的哪一方面的实验做得好。当他说当他的心态这一改变的时候，整个实验室的效率不一样。这一次我在外面，我也碰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听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到了四川，我在成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成都2008年发生了一个大地震，我们教会也捐了不少的款项。后来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也把这个款项带去了。那这一次我听到了这一个老板他讲的事情，他说他们当时发生大地震的时候，他们的公司的那个员工那时候有几十个人，他们那个地方就垮了。那么这些人本来是在都江堰，在一些比较都江堰的地方垮了以后，那么整个公司必须回到成都来租办公楼，要重新的开，要暂时要做事。那么怎么办呢？这些员工很多都是农民，因为他那个时候他有一批员工是专门做一些农作物的农民的，怎么办？要等政府的补助，还是说你们就自己？因为那个房子虽然是重灾区，可是有一些的是要倒不倒，也没有真的完全倒，所以有几个做法，也有可以说你们自己想办法，或者你们的房子自己修修补补也可以做。可是这位弟兄他想到了神给他的恩典，所以他就主动的，因为公司里面也还有很多的发挥，他就主动的从他自己的账户里头，他自己的荷包里头，他就每一个员工他就补助了当时的2万块人民币。他就说先给你们每一个先有一个安家会，先安定下来，然后慢慢的我们再一步步的来想办法。当这个几十个员工出来，一个一家2万块钱的话，这笔数目也是不小的一笔数目。可是当他这样做了以后，后来他就发现这些员工们都是很单纯的，这些员工就心里面非常的感激，甚至就告诉他说我们全家以后老小，我们公司走到哪里我们就是跟到哪里。就是他对你一个老板有一个感恩的心，你为员工想的时候，员工自然也会想到为老板来服务。尤其当有一位种子辈的哈，当他的事业有一点成就的时候，他想到了他从前他生长的那个家乡是个穷乡僻壤，非常，他据他的了解，他告诉我那个城镇里面他们农民当地的居民一年的收入是多少，他们农民是自己种自己吃， 那么有一些东西多了，他们就拿到城镇去卖。他们农民一年一家的收入，在前几年是1000块人民币，你可以想象吗？一年哦，不是一个月啊，一个月你可能都会觉得很奇怪了。他说一年，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乡村有多么的偏僻。当他在他的事业上面开始发展的时候，他就发现了有一种中药的一种树苗，可以经过加工，可以种植，可以有销路。因此他首先想到的就是他的家乡。他去做了调查，发现他家乡里面的土壤气候很适合种植这种中药的植物，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方案。他就去购买了，他就跟当地的农民就讲，你们，我现在我供应你们所有的这些苗树苗，你们只要在你们的自己种的地的旁边，你尽量的，我供应菜苗这些树苗，你们就去种，我提供所有的技术辅导顾问。换句话说，这些农民不发一分钱，他们也没有钱发出来，他们就是收了树苗他们就种，他们每天去种自己的稻子的时候，他们也就想办法再垦一块地种这个树苗。他告诉他们，等到收成的时候我全部买下来，然后去卖了以后再把这个利润再回到你们身上。今年是第一年收成，今年第一年收成，结果他买叫农民种的地，他买回来的时候卖了，农民今年的收入是5000块人民币，换句话说是五倍，是比去年的五倍开始。他照他告诉我说，过两三年，三年以后这农民也有了技术，那么三年以后这个数目还要再翻倍。所以当他，因为我到他那里的时候，我发现他有房间里有一大堆的我看了很奇怪的东西。他说你不要，你这些人不懂啊，这个叫做什么生的杏仁啊还是什么东西，我都不懂。他就说拿那些药，他说这些都是这些农民，当我们的员工去那里服侍他们教导他们的时候，这些农民心存感恩，把这些东西一代一代的叫我们带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职场是个感恩的地方。我们要给做老板的，我要讲几句话，你要给你的员工有悔改的机会。但这个老板告诉我说，他的员工里面有个年轻人20几岁，可是大家很聪明，他去做他接洽生意的时候，他去拿人家的回扣，他自己私拿回扣，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结果没想到这个事情掩不住的嘛，就知道了。那这个做老板的他就在那里考虑，我是不是要开除他。那这个老板仍然存着一个怜悯的心，他跟我商量了以后，他说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可能单独的找他谈话，我劝他说这个事情我知道了，你自己看要怎么处理。他的从心里面想，他不要当众的给他难堪，不要当众的就一次都不给他机会。他说你这个年轻人不到30岁，很可惜犯了一次的错误，贪小便宜，可是今天我仍然要给他机会，让他能够悔改，给他恩典。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在如果按照神圣经里面所有的教导的话，我们在主人跟仆人的侍奉上是可以被神所造就的。最后我们来看几张相片。这是在一个乡下，在湖南的乡下里面，在那边给他们有几天的训练，没有照什么像，这个是小龙坐在前面他照的啊，所以这是第一张，你们看看。第二张，你看看这个场地，你就知道我们不好在聚会的时候照，因为人家以为你是公安的来照什么，就不好意思。所以你看他们的椅子，整个这个房间里面排的这个地方，Amy 跟钟汉你们都去过，可是你们那个时候在屋顶上，现在是在地下。这400多个人，他们自己都在那里打扫的聚完会。好，我们看下个，我们去医院里面看望这个25岁的女青年，非常优秀的， 出了一个车祸变成植物人，好可惜，在广东出了植物人，妈妈哎呀简直是难过，不已经三年了，所以他在等着我们去看他的女儿。也因为这个车祸，他们家八个人信了主，他们发现人的能力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预测明天，这么优秀的一个，他说他妈妈说我的女儿多么漂亮多么漂亮，可是今天就躺在那里，结婚半年，现在丈夫就把这个妻子还回娘家去了。所以真的很多人生的问题，如果真的是真的很多的痛苦。我们看下面，这是什么？哦，他们聚会，在聚会听讲的情形。OK， 这个是有人带，这是他们的主日的情形，大概是这样。OK， 这是主日聚会，就整个大厅，这是在湖南。好，再翻下面，这是同样的这个场地，你可以看到这个散会的时候。OK。这是在一个弟兄的家，我就说都是老总，这些都是种子。你看家里很大，神给他的恩典，所以那一天是在一个在那里，我们做一点培训。好，我们下一张，这是在公司里头做培训，站在公司里头做培训，这是对那二十几岁的员工说的。OK， 下一张，这同样是，这个是在厦门，不是厦门 ，sorry。在不讲了，在广东的，在有个地方，那个地方他们租了35层楼的一栋房子，平真去过，他们这里叫做守望楼，他们祷告，再下一张，你们认识这个人吗？你大概这个太近的话太远看不出来，这是蓝屏，就是在他们那个地方，他们你看这墙上贴的都是万国的国旗。他们租下来这个地方是从3-4个，大概没有了吧？下面还有没有？没有了啊！他们租下来几个弟兄姊妹，把那一栋大楼的35层楼租下了一套公寓，一套公寓就开放成为一个祷告的地方。那么现在有这位弟兄，他有负担，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他们目前。早上6点到8点，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4点，就是任何人路过，早上上班前，中间做生意的人，中间休息的时候，就到那里去祷告。他就住在这整个公寓，就是打开来这个房间作为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也路过去看望姊妹，所以我们也匆匆忙忙的，在等飞机的中间4个钟头。在接机的4个钟头，我们从机场出来跑去跟他们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再回去赶去上飞机。所以看到原来不只是我们天成教会在为着我们出外去传福音祷告，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当他们知道我们的服事，他们也在为我们天成教会祷告，因为有我们的姊妹在那地方，也常常把我们教会的光景跟他们摆在他们的祷告的名单上面。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有机会我们再多一起分享一下，在宣教的工厂上面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的。不过今天就趁着这个机会，因为这一次出门几个礼拜，神也预备了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所以就借着这篇信息来与弟兄姊妹一起勉励。请我们呀一起来低头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一个教会，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侍奉，你也给我们有工作的单位，让我们在里面也学习做仆人做老板。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身上仍然有许多